慈地教导我们，做你话语的出口。我们能够传扬你的话语是何等大的权力恩典，我们不配，但是你愿意使用每一个属你的人成为你的见证人，无论是在台上，无论是在台下，生活中我们愿意传达你自己的心意，传讲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主啊，让我们在这里的各位弟兄姊妹能够被你所用，成为你赐福的器皿，那就是我们最大的福分，最大的权利，最大的喜乐。我们现在在这个安静的地方，帮助我们打开心来一同领受学习。我们将时间恭敬交托，求主同在使用，按照每一个人的需要赐下恩典。奉主名祷告，阿门。这个讲道法不过是一个路线的方式的一种思考啊。其实讲到认真说起来，没有任何固定的方式。有的人从心灵深处讲几句话，有很好的果效；有的人四平八稳用讲道法来讲一段经文，未必对人有大的帮助。所以最宝贵的是心灵里出来的，是圣灵实用的，是由生活的后盾来支持的。所以我们对讲道法，我们不必过于执着啊，我们就是知道一些方法，我们可以活用这些方法，我们可以融会贯通，消化在心灵里面，然后活泼的使用。有的人学讲的话以前，讲到是有帮助，有自由感，有活泼，学了讲道法呢就古板了，按照一二三这样讲的。所以我们无论学什么，要学它的精髓，不是学它的框框。我们在任何的工作中都学习活用，活用神的话是活的，传讲神的话的方法也是活的。有的人呢，怕听，怕这个在座的人听他讲的人中间有一个是教讲道法的，那就感觉他大概在那里一面听一面批评啊，你这点说法不合讲道法，应该怎么样讲。所以如果一个人把神的话活泼的领受，神的话是活泼的，我们得到里面活泼的精义灵义，然后按照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灵受感觉场合的需要，对象的需要，我们就可以活泼的不受限制的来传达神的话语。所以有的时候一个没有学过讲道法的人很真诚的传讲神的话，经验的分享，只听的人的很大的帮助。一个学过讲道法的人可能四平八稳来理性的分析一段经文，听者呢觉得冷冰冰的，他觉得这是上了一堂课，和普通的上课一样，没有在心灵中 有感受感动，所以我们对讲道法要有很活泼的认识，也活泼的运用，不受它的拘束，但是可以借着里面的一些原则来发挥。好像车子要有轨道啊，在轨道上走是平稳的啊。那么最初学习讲道，应该知道这些基本的原则方法啊。那么作为初需，在心中，在思想中，那么以后呢，在实际的侍奉中宣讲神话的时候，可以活泼的运用。所以有的人你看他讲得很自由，不受拘束，但是他可能在这个自由后面他受过很严格的训练，他的自由不会越规的自由，不是乱讲啊。那么这样呢，你就知道他已经融会贯通，把一些原则途径能够活泼的运用，不受形式格式的限制，那就到了一个高的境界。同时呢，一个学过讲道法的人，听别人讲道，千万不要用一个讲道法的心态去听人讲道啊。我们到国内的家庭教会听弟兄姊妹做见证，听那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传道人讲道啊，比如说我们很受感动啊，很受感动啊。那就是说，我们有一种的学习中的操练，在这个学习操练中有了基本的了解之后，加以活泼的运用，让圣灵来引导，不但引导我们的整个的题目，也引导我们的每一句话，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使用之下来传达神的话语。后面听到我的声音啊。好，我们来到第四页，讲义的第四页，讲到的各种方式。第一，主题法，按照圣经要道的题目逐一讲解，比如神的爱、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等等。那么这些圣经要道啊，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了解啊。所以讲到呢，从这一条路开始是很好的，很好的。平常基督徒听到，我好像感觉一点回音啊，这个回音很大啊。好，因为一般的那个。原来没有的，后来才开始有回音。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对于这个信仰是只零碎的灵兽，需要有全备的认识，这样整体的认识、系统的认识呢，让他的信仰能够完整， 那个平衡啊，它的根基就稳固啊，也不会受异端的这个伤害啊。所以这个系统的讲到这个信仰基要真理的讲到是很需要，每一个教会都需要。所以牧会的人或是常讲道的人，如果你在一个地方会留一段时间，你就这样整体的有系统的传达真理是个基本的需要。这当然是指着牧会的人说的啊，牧会的人是定点在一个教会里头，那么他经常的要向弟兄姊妹讲到，那么他就必须，我想不但是应该，而是必须经过这样的一个教导的过程，使弟兄姊妹对信仰有一个完整的系统性的认识了解。第二，人物法，从圣经的人物的经历来学习属灵的功课，我相信这都是很常用的。我们在教会里听到发现有的传道人很善于用这个方法，吴勇长老很善于用这个方式啊，常常讲旧约新约里面的人物，从他们身上学功课。这是一个讲到资料内容的宝藏啊。第三，金句法，我们举一个例子，罗马书八章28节，在圣经里有很多的金句，如果我们用这个方式来讲呢，都可以讲很久很久。金句既然称为金句，就是非常宝贵的经文，而且是只有一节，这一节的经文里头有很丰富的信息的内容，就把这样的金句讲出来，听的人呢就可以经常的解出圣经里面被许多人从经历中证实的、受感动的、帮助的、有建立性、启发性、感动性的宝贵的经节，收集在一起来逐一的宣讲。我知道有一个传道人，他一年就是讲金句啊，那么会有听得很有兴趣，因为金句不会乏味的，不会这个枯燥的，因为都是许多代的基督徒感受到这是金句啊，它里面有丰富的内容，把它分析一下、传讲一下，听的人得到很大的帮助，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那我特别的强调的推荐给你们，如果你们有机会讲到而用金句的方式，我相信弟兄姊妹的回应会觉得的帮助的。我们举这一个例子，罗马书第八章28节，我们都很熟悉的经文，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那么我们讲金句的时候，讲这个金句的本身，同时呢也必须注意它的上下文，这是讲金句的时候一个应该有的注意点。 讲了编剧本身的内容之后，可以再注意一下这京剧的上文下文和这个京剧的本身有什么密切的联系，如果有你就可以把它研发出来宣讲出来，那么就更加强这个京剧的信息。我们拿这节圣经来做例子，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我们可以注意的来将一个字或是两个字把它提出来，如果有里面有意思你可以提出来，这里说我们，那我们看见这两个字的时候我们就要指出来这个我们是指的谁说的。下面这一节的末了一句有解释，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就是神所宣召拯救的人，就是属神的人，就是神的儿女，是重生得救的人。这就我们就把这句话的这个对象点出来了，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经历这节圣经的真实性，乃是那些真正属神的人。跟着呢说晓得，那么这个晓得是经验的知道，经验的知道。那么这个知道是从自己的经历里头获得的，跟着万事一切的事，包括我们人生所有经历的事，一切的事包括在内，都互相效力。这些事情你不能单看某一件事独立的一情况，你看这件事的时候你必须把它和其他的事连在一起，产生一个互相的作用，这样我们的眼光就看我们的经历的整体了，不是单看某一件事，不是单注意某一点，乃是这件事和其他的事的交互作用，互相的作用啊，那么就构成了一个作用的整体。我们看事情单看这件事可能是不幸啊，不好，不伤害，但是如果你把这件事和其他的事连在一起看的时候，构成一个整体，你发现啊，这件好像不好的事和别的事一连在一起来出去，构成了神的恩典，对我有帮助有造就啊，所以有一个整体的眼光很重要。就拿这个一些例子来讲，比如在这个化学里面，氢气、氧气、氢二氧就合成水。氧气是助燃的，帮助燃烧的；氢气是自燃的，自己会燃烧的。两样都和火有关系，但是氢二氧两个火加在一起变成水。神很奇妙的创造，火 跟他们说有这个这个破坏的作用，但是变成了水，成了浇灌滋润生命的作用啊。它的作用一两样一合起来，它的意义完全改观啊。就好像我们吃的盐啊，是人人需要的，但是它的结构是钠氯，氯气是很剧毒的，氯气泡杀人利器，那也是有剧毒剧烈的毒性，但是钠氯两个毒加在一起成了食盐，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吃的。所以在大自然界看见神这样奇妙的配合，是单单看其中一个元素和配合以后的结果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属灵的眼光也是这样，神许可我遇见这件事，他有什么意思呢？他要教导我不单单看这一个经历，要注意神怎么样用这个经历来完成他的恩典。我们再看下去，叫爱神的人的益处，这是那个条件，凡事互相效力，叫谁得益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如果你有爱神的心，这一切都互相作用来完成这个爱。我们又看这益处，这个益处是指的什么说的？很多的基督徒灵性前浮前的时候，认为这个益处是物质的益处，普通说的好处，就是等于 profit。那么，但是这里说的益处是什么呢？就看下文了，看下文第29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益处是使我们能够像耶稣，使我们的灵性得了长进，使我们更像主，这是个大的益处。那么这个像主的人呢，最后得什么？30节，叫他们得荣耀啊。这一来，这个益处的意义很重大了，很重大了啊！我看见这个事好像是一种打击，一种磨练，是我的这个身体是不想经历的，但是神在其中藏着他要给我们的益处，是我们经历之后越来越像主，是最后的赏赐的荣耀，永恒的益处。所以我们一想到益处，很容易单单想到目前的好处，但是这里神的计划中看得很远很深，深层的高层的永恒的益处。那么我们再把这节圣经连到上文第26节，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那么神为我们，圣灵为我们祷告，是按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圣灵为我们的软弱祷告，我们的软弱之一呢，就是遇见难处的时候立刻发怨言，这是我们的弱点，很显重很大的弱点，一遇见难处就发怨言。 一顺利就赞美，一遇见难处就发怨言，就怀疑，就退后。这是我们的软弱，圣灵为我们的软弱祷告，使我们能够进到28节的地步，使我们能够了解了啊，我遇见这件事有意义在内，有神的恩典的目的在里面，然后立刻在这个难处中刚强起来了，有喜乐了，有感恩，有赞美了，这是圣灵的带导。好，那么我们这样的讲一节圣经内容分析，又把上下文带进来，那么我们可以传达一个很完整的信息，是听者所需要的。好，那么我们看第四月字法，从一卷或一章内选出月字加以解释讲解。举例，以弗所中的教会这两个字出现好多次，加拉太书里面的圣灵出现好多次，教会出现了13次，在中文圣经里头13次，圣灵出现了17次，同一卷数。如果短短的几章的数啊，在以弗所书里面有6章里头有13次讲了教会，那就很显著的，教会是这卷书信这个很重要的主题之一。加拉太书也是6章里头有17次讲圣灵，清楚可见圣灵是加拉太书的主要的信息之一。那么这样就把它当作月字为一个 key word， 或是一个 key term 来讲解，那么就会把这卷书里面很重要的内容的要点讲出来的，这是一个很有帮助的方法。一方面是不必到别的书卷去讲，我们就集中在一卷书里头，就听的人就看这一卷书就好了。那么这样有一个集中的经文，我们就来在其中来解释，来阐发发挥它的属灵的信息。第5，我们过去看过了，主耶稣的讲道法之中提过了问题法，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中所发出的问题。我自己呢，在布道会当中也有多次使用这一个方法，主耶稣讲的登山宝训，我们把它叫做宝训，那就表示很宝贵的。那么这是2000年来基督徒的共同的感受，心声宝训。那么是主耶稣在这个宝训里头7次发出问题，每一个问题都是与人生有基本的联系。那么你们可以自己来在其中来找出来啊，你们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布道。那么这是使听众很容易掌握的，而且主耶稣 发这些问题的时候，都是和这个人生的具体的经验连在一起的，不是抽象的理论，是很具体的人生的经验里面提出来的问题。对，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听这些问题的时候，都会感觉到它的意义，很容易了解。第六，明章法，圣经中著名的一些经文，好像格林多前书十三章是爱章，希伯来书十一章是信章等等，把这样的重要的宝贵的基础性的经文提出来宣讲啊，是会有得到一个很机要的帮助。第七，历史法。那么这个呢，就需要从圣经的注释里面来得到帮助了。哪一段经文来做例子？格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林后二章十四节。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发圣，并借着我们在各处宣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第一句，神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发圣，这句话呢，圣经的学者给我们把它的背景